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欢迎来到良苑讲台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呢，让我们在主日可以借着良苑讲台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，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，请你和我一起翻开这一段的经文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；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第十八节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，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，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喂养，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帮助，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更是得到提醒。谢谢主，我们恭敬地把今天这一段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帮助讲的听的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得造就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良苑讲台，
刚才呢，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呢，其实是整卷腓立比书开始保罗叙述他真实的一个光景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，正在罗马坐监，但是他心中挂记的呢，不单单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，更是关注在福音的兴旺。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呢，你留意经文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也重复的提到说，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所以整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反复出现，就是福音兴旺 或者说兴旺福音。在十二节开始呢，保罗才是正式的告诉腓立比教会他在监狱里面所遭遇的事情，他的心态，他的想法，他的境况等等。但是十二节一开始呢，保罗用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告诉腓立比的信徒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。知道什么呢？当然腓立比教会关心的是保罗的现况，所以保罗说啊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那保罗遭遇什么事呢？保罗不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，安舒的环境中间来讲福音兴旺。此时此刻的保罗呢，正是在罗马坐监呢。保罗说，我所遭遇的事，在人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，很糟糕的事，是一个很不顺利的事，是可以充满埋怨、充满抱怨的环境。但是保罗却说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原来保罗看的不是他当下所处的环境，保罗看见的是一个福音的机会，福音的契机。这个兴旺这个字很有意思，也可以翻译作进展。这个字呢，用一个图像来形容，就是一个在大海航行的船呢，在那里乘风破浪。也就是说，那种每一次的乘风破浪向前进的那个进展，就是兴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保罗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不论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下，他都可以看见福音是可以被兴旺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第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呢，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也就是当下的那个环境所遭遇的事，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你没有看见保罗带着一种消极埋怨的情形来看他所遭遇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软弱，在顺利的环境中呢，我们传福音，当然我们感谢赞美神，但是在困难的环境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也和一般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，仍然可以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看见这个福音的机会呢？那这是我们应该去好好思想的。福音呢，我们常常说，传福音不是打这个顺手球，不是说，哎，这个球好打，那么我们传福音就容易，这个球不好打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。保罗不是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看。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呢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他说啊，这个最聪明的人呢，会创造机会，平庸的人呢，会把握机会，愚昧的人呢，会失去机会。我再说哈，这个最聪明的人呢，他们会去创造机会，但是平庸的人呢，他们会懂得把握机会。还有一种就是最愚昧的，会错失了机会，错失机会。说到这个福音的机会呢，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。啊，有一家老板呢，公司的老板，他们要在非洲呢开辟一个鞋的工厂，所以他们就在想究竟有没有这个市场，所以他们就先派了一个业务员到非洲去考察。那么这个业务员回来以后呢，就跟老板报告了，说老板没有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非洲那个地方呢，他们都不穿鞋，他们都不穿鞋，所以如果在那里要设鞋厂的话呢，肯定会赔本，肯定没有生意。但是这个老板想，非洲这么大的市场，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吗？所以他不死心，他再派了另外一个业务员呢，去到非洲同样的市场再去做考察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结果完全不同。那个业务员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向老板报告的时候，已经紧急的发了一个电报，他说，老板赶快派人来设厂，因为这里呢他们都还没有穿鞋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留意没有，一个是他们都不穿鞋，一个是他们都还没有穿鞋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？是啊，他们在当时都没有穿鞋， 但是呢，后面的就是一个正面的机会，因为在那个环境中，他看见了那个市场的潜力，所以赶紧叫老板来设厂，因为他们都还没有穿鞋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鞋厂在这里设立了，我们的市场马上就可以打开。那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需要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。我记得啊，前一阵我在生命的四季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话题，很有意思，说传福音难还是容易呢？有的人会说，哎呀，传福音很难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传了人都不信，而且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还会被别人批评，还会被别人耻笑等等，所以传福音难呐。因为难就不传了吗？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，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传了，人信不信耶稣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传福音并不难呢。我们只是好像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好像一个推销员，我们把一个最好的产品要告诉别人，他接不接受，那就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福音的机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今天无论我们是在顺境也好，在逆境也好，我们一定都可以看见那个福音的机会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用感恩的心来看见这个传福音的机会。还有你要留意，在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我要你特别留意保罗反复提到一个字，就是知道。你看第十二节他说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还有第十六节他说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，还有第十九节，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第一个知道是说明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保罗知道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叫福音兴旺，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能够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只要被传开，就好像船只一样，可以在海上乘风破浪，可以不断地往前进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保罗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，他说他在御营全军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和当时最著名的这个罗马的御营军呢，向他们有机会来做见证。那不要误解，并不是说啊，这些御营全军都存着渴慕的心在那里要听保罗讲道哈，不是的，他们可能还是讥笑保罗，他们可能看清保罗，但是呢，他们有一件事不能否认的，就是他们知道这个犯人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坐牢，这个犯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所以在他们的心中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，诶，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人居然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坐牢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埋怨，没有任何的苦读，反而能够活出那个喜乐的生命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无形当中，保罗已经在御营的全军为基督做了见证。还有呢，保罗因为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态度感染了，保罗说在主里的弟兄，他们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。意思就是说，苦难呢并没有让福音受到拦阻，反而让福音可以兴旺。这是第一方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的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来看保罗用一个更宽广的心来看福音的机会。保罗说啊，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有的是出于好意。那好意的呢，哎，是出于爱心，知道保罗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但是那些嫉妒纷争的呢，保罗说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经验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好意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但是呢，上帝的工作在哪里？不可避免的，撒旦魔鬼的工作也会在哪里。所以保罗说，有的人传基督，当然他并没有说是哪一等，但是有一类他是出于嫉妒纷争。你留意，这些并不是在传一些异端邪说，因为如果是传的异端邪说，错误的教训，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另一个福音的话，我相信保罗呢不会这么客气了，保罗一定会大力的抨击，大力的为真理持守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在这里用一颗更宽广的心，他知道有一些人传福音可能嫉妒啊，为什么保罗传福音就这么多人信呢？为什么我传福音就没有这么多人会听我的话呢？很多时候人有这样的软弱，会比较， 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传道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都会产生一些比较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当我们听见某某传道人讲道比我好，某某传道人管理比我好，某某传道人比我有恩赐，可能在你我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的不痛快。甚至从人的软弱来说，可能我们心里都会犯嘀咕，说哼，我就不相信，难道我的讲道没有他好吗？我常常开玩笑说，难道我的讲道真的不如周广亮吗？难道我的讲道真的不如卢文，不如姚谦吗？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我是用这样一个心态来看待自己的侍奉的时候呢，这种比较的心常常就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嫉妒纷争。我相信保罗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可能在当时有一些的传福音的人，可能是一些传道人，不知道啊，腓立比教会并没有提到，腓立比书没有提到，但是有一些人的确在他的心中有一些的不痛快，可能在下面窃窃私语啊，保罗这个人呢啊，这个言语粗俗哈、外貌啊其貌不扬等等。但是保罗不在意，保罗完全不在意，保罗用一颗更宽广的心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或是假意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所以保罗在意的是什么？不是在于他个人是不是被批评，不是在意他个人是不是被别人好像耻笑啊，或者说别人在那里说，哎呀，你看亚波罗讲道比保罗好啊，这个保罗等等等等。保罗不是在意这些，保罗说，这有何妨呢？我非常喜欢和合本这节圣经啊，把它翻译做这有何妨，意思就是说，算了，没有关系吧，人生不用太计较。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，我们常常喜欢斤斤计较。一个斤斤计较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办法宽广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在金钱上斤斤计较，很多人在时间上斤斤计较，很多人在工资上斤斤计较，很多人在工作上斤斤计较，是不是？甚至有的人在侍奉上斤斤计较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做的要比他多呢？为什么我做的就不如他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，就是天国好比这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的比喻。那么你发现没有，在那个比喻中间，到后来的先得以后呢，得一钱银子，那个先来的马上心中就产生什么？圣经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。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的侍奉传福音本来是神的恩典，这是一件非常喜乐非常开心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当我们第一次侍奉，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一定是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可是侍奉久了，这种比较的心在我们里面产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变质了，我们的侍奉就不快乐了，我们的侍奉就不单纯了。往往我们就希望别人给我们肯定，往往我们就希望别人能够看见我有多么好，别人能够了解我有多爱主，别人能够知道我为主付上了多少的代价等等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并不是说否定我们为主付上的代价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应该忠心尽心竭力的侍奉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侍奉背后里面有一个动机，这个动机哪怕只是隐藏在我们内心的动机，这个动机是一种比较的心态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光照我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保罗说，这有何妨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不会把所有的功劳通通往自己的身上揽啊。那弟兄姐妹，保罗在意的是，只要福音被传开，无论是张三传，无论是李四传，无论是好意，无论是真心，无论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保罗说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只要基督被传开，我就欢喜。而且保罗用一个强化的词，他说，而且还要欢喜。所以保罗的喜乐是什么？保罗的喜乐不是在于别人对他的称赞，保罗的喜乐甚至不是在于别人对他的体恤和关怀，保罗的喜乐是定焦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被传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侍奉最大的喜乐是什么？ 今天我们侍奉最大的喜乐，不一定是别人对我们的称赞，有的时候反而是别人对我们的批评，让我们很不愉快。但是基督徒啊，我们侍奉主的人，我们侍奉中最大的喜乐应该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，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啊，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。这是第二方面，用一颗宽广的心呢、来看福音的机会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看第十九节，又一个知道。保罗知道什么呢？保罗知道这个传福音的事啊，不单单是人的努力，不单单是神的工作，更重要一点就是祷告。保罗非常看重祷告，因为保罗知道当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呢，腓立比的教会非常关心他，腓立比的教会一直在为他祷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事。这个事是什么呢？当然是讲到保罗传福音的事上遇见的这些难处拦阻。当然从上下文来看，就是讲到保罗现在此时此刻遇见的光景，在监狱里面坐牢。但是保罗说，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在这里你看见没有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会做工，借着你们的祈祷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基督徒祷告的重要。我们常常为人的需要祷告，我们常常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我们常常为神的国度、神的工作来祷告。为什么要祷告呢？因为我们祷告，上帝就做工。保罗说，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们更是需要祷告。当我们预备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又有没有试着先为着所要接触的对象、朋友、家人，为他们来祷告呢？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好像说啊，就是一个习惯嘛，就是要祷告而已。不是的，因为我们祷告有一件事情，不单单我们相信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更重要一点，我们知道是什么呢？神会帮助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动奇妙的工作。所以保罗知道一件事情，保罗希望腓立比的教会继续为他祷告。保罗说，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那弟兄姐妹，祷告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相信祷告吗？很多基督徒说，当然啊，我们当然相信祷告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恒切的祷告呢？那可能每一个人就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我很喜欢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设的那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不义的官哈，当然那是一个比喻，你留意。耶稣讲比喻呢，最主要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容易灰心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，为一些人祷告的时候，久而久之我们看不见结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中马上就灰心下来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？为什么你不医治？为什么你不拯救？为什么你不彰显你的大能的作为等等。那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祷告是立竿见影，马上就能够开花结果。但是往往神让我们的祷告里面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真正的去信靠顺服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保罗也知道，保罗并没有说，主啊，救我，此时此刻在我生命中彰显一个神迹大能，让我能够离开监牢。保罗没有说，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相信，我知道这个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而这个得救，从字面上来看，好像是保罗希望离开监牢，但是从原来更长远的这个得救这个字呢，更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？是讲到一个生命生活的一个得胜，一个得救。弟兄姐妹，原来保罗他甚至不是在意，那么在意在当下马上可以离开监牢继续去传福音。保罗相信他的生命是至终可以得胜的。 而换句话说，他不单单是蒙恩得救，不单单是脱离监牢得救，而且将来他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而这个得救是借着祷告而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困境，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难处，求主帮助我们呢、我再说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是祷告，我们的祷告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。今天在福音的事工上，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很好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可以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，我们努力的传福音，我们努力的邀请接触一些不信主的朋友，这个都很好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祷告，祷告再祷告。保罗说，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当我们祷告，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以至于我们看见神为我们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是不是？原来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侍奉的事上如此，在我们传福音，在我们兴旺福音的事上也是如此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、保罗在这里说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保罗说，只要凡事放胆，要叫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。原来保罗他的一生，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宣扬福音，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呢，让我们看见福音依旧可以兴旺，无论是在困难的环境，无论是在面对人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或者一些恶意的批评，但让我们都能够看见福音依旧可以兴旺。而最重要的是祷告，在祷告的中间，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作为。愿主借着他话来鼓励我们。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这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仗，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在座